那我们今天要上立位记第五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提到节期。那我想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起哈，先来看一下哥洛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那我们一起把这一节的经文念一次好吗？我已经打在讲义上面了所以如果你可以按照讲义上来念，或者我们翻开圣经哈，我们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6节跟17节，请。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特别就要来提到立位记中所提到的节期。那么因为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节期是一个影像，那形体却是耶稣基督。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都有提到这一条靠近神的道路，在立位记里面我们提到了祭物，我们提到了祭司，我们提到了祭坛。所以今天我们是特别要提到这一个节期。那么当我们提到节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犹太人的节期，好像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其实对我们今天，或者是说对我们在圣经上面讲到这些节期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没有，因为每一个节期都是神所定的，如果是神所定的，我们就要去看重这个神所定的这个日子哈。那我们在一起看到在圣经上面出埃及记第23章里面有特别提到。那么提到什么呢？提到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特别提到他们的男丁一年要有3次到耶路撒冷去守节。那么前2次我也提到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讲到你们要到哪里去守节，只是说到什么你们要去守节。但是呢我们越来越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后来他们这个守节的日子是守节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上礼拜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耶路撒冷是他们一个要献祭的地方。而耶路撒冷讲到祭坛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地方，也就是后来什么大卫建殿的地方。那大卫建殿，神说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你不能为我建圣殿，可是谁可以建呢？所罗门。所以真正讲到大卫建殿的是大卫知道那个地方是要来建殿的。那么大卫的时候他曾经犯罪得罪神，后来跟人家买了一个禾场，把那个禾场在那个地方献祭。所以在历代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过去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大卫买那个禾场在那里向神献上祭物，因为他得罪神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神向大卫向他的儿子所罗门启示你要建圣殿的地方。那个圣殿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山上献殿的地方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祭坛的一个所在。好，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男丁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时候，三个节期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节期。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三个节期特别讲哪些节期呢？逾越节，然后呢？对不起。逾越节跟等一下我要讲哈，逾越节跟除酵节是放在一起的。换句话说，那个除酵节一共要celebrate 或者是庆祝或者守节是7天，那逾越节跟除酵节的第一天，逾越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个是同样的一个日子，一共有7天啊。所以圣经上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逾越节就是除酵节，一共有7天。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逾越节、除酵节的时候，我们要吃无酵饼，一共7天啊。好，那所以男丁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守节啊。第一个我们提到是逾越节，好，我们记日子是要记得是逾越节。第二节期是什么？ 五旬节，五旬节第三个节期是什么？祝棚节。好，三个最重要的日期，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进到圣殿里面去守节。那么当然我们提到节期的时候，今天讲义上面给大家有很多的节期，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好，其实以色列人的节期是非常的多，那么但是这三个节期是一定要男丁要去的。那他们还有什么节期呢？如果我们看到犹太人的特别的节期，从你的讲义上里面你可以看到有逾越节，有五旬节，还有哀波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特别讲了圣殿被毁的日子，他们也要去纪念。好，然后呢提到赎罪日，赎罪日上前两次我们特别提到赎罪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算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七月一号是只有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那是赎罪日，全国的百姓都要在这一天里面把他们所有的知道的也好不知道的也好，所有的所犯的罪都要在神的面前献上为祭。那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赎罪日的赎罪祭，耶稣基督就献上了他自己。好，然后我们看到有祝棚节，好，还有献殿节。那这个献殿节呢在圣经里面这个献殿节，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献殿节又叫做修殿节那这个修殿节呢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特别讲到，他们在修殿节，也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寒冷的时候，他们要守这个节期。那么这个献殿节呢在现在我们来讲我们每一年都会看到犹太人修殿节叫做哈纳卡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有金灯台，有灯台。那这个灯台呢，跟圣经里面讲的七个金灯台是不一样的。这个哈纳卡的时候呢，是一共有什么九个灯盏？好，那等一下我还要再会提到。那我先提一下，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去年的美国人的感恩节跟犹太人的献殿节哈纳卡是在同一天，这是在历史上面史无前例，以后也再没有的。好，那所以去年呢这一天这一个日子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在历史下一次要碰到感恩节是我们美国人的感恩节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好，跟犹太人的哈纳卡献殿节要碰在同一天的话呢，这是大概要七万年以后的事情。好，所以你看看，所以去年那个日子是不是太重要了？好，我很感谢主去年呢我特别有感动要去以色列我每一年都去以色列，但是去年我要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的时候是我们定下来的那段时间，在定的时候不知道刚好会碰到犹太人跟美国人的感恩节跟哈纳卡是同一天的时候，我们去到以色列，所以我觉得去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这个节期。那所以今年呢，我要第二十次去以色列，我希望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预备好了，跟我一起去以色列。好，那你说我身体不大好，走路走不动，我要说没问题的，你去了以后，说不定回来你的病就好了。哈哈，我们真的有一位弟兄去年去以色列，好，很奇妙的，我在那个贝恩的广播网里面有一个节目叫《我需要神迹》的，特别有为这位弟兄有做见证。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在十六年前那么他就是得了血癌。那得血癌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危急，几乎就已经医生已经宣告说家人都要预备那个遗书的时候那么可是呢，这位弟兄他很奇妙，你们去听那个见证，真的太奇妙。我很快提一下，这位弟兄呢就在。他在医院里面已经在好像昏迷的时候，那么他就去了一趟天堂那么在天堂的地方，他就发现说哎呀，他怎么走到一个地方好漂亮又有光又有很多那路径非常的美，所以他就 赶快休息，想要跑。他说：“哇，那一定是神的宝座的地方。我要如果我能够到神的宝座面前去看见神，那多好！”所以他就赶快哦跑到那个就想往进去。就可是没想到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哎，就那个就突然一下就好像跌到了一个深渊里面，跌下去，他就醒过来，原来他在医院里面，身上都插满了管子啊。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一句话跟他说：“这并不至于死，哈利路亚！”哈，那么感谢主，他就活了。那么，但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那个化疗的过程里面，就损伤到他的脊椎，他的骨头，所以必须要从他的肋骨的地方截出一根骨头，补到他的脊椎的里面。那么当时就有，那还有这边拿走了，所以什么又要接那个管子哈，那个接在他的身上，铁片的那种钢铁的那种管子接在身上，所以他16年前就一直到去以色列的时候呢，身上都走20分钟的路就会疼痛，因为你想看身上有铁的东西，然后有你自己的骨头。但是去年去以色列，好，我们晚上要去哭墙的地方去祷告，他差不多走20分钟路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不动了。那他就很想打道回府了哈，可是一想到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同工是在台东的，他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去台湾了，他在台湾那边要义务的在那个地方要服侍，他就想他有位同工跟他一样得了癌症，所以他想要去哭墙的地方为他的这位朋友祷告，所以他下定决心说哎呀，算了吧，痛也要走啊，所以他就继续再走下去。没有想到当他继续走下去，等到他要离开以色列的那一天，他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说什么所有的疼痛都不见了，哈利路亚！而且他感觉到他的那个身体上的那个钢片跟钢管跟他的骨头都融合在一起，不再感觉到疼痛，他被主医治，哈利路亚！那么那他那天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哈，他说。三年前吧，Cindy Jacob 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跟我们教会说了很多的 prophecy， 其中有一个 prophecy， 有一天晚上 Cindy Jacob 就在那边说，在你们当中有人你的身体上面的骨头你的身体上面有铁片的哈，神要让你的铁片跟你的骨头融合在一起。他那个时候，他那天晚上他没有在现场，后来别人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我都不在现场，难道那句话会是讲的是我吗？所以他回去就把那个把那个信息听了很多很多遍，一直不感觉到说，不敢确定到底神的 prophecy 是不是临到他。但是去年他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要领受这是你所对我说的话，因为你在我身上成就了医治。”哈利路亚！哈，所以你去一趟以色列回来，哎呀，很多人的疾病也都被医治。所以你因为疾病的关系不敢去以色列的话，我要鼓励你去以色列。哈，说不定你回来的时候就经历到神迹在你身上发生，阿们。好，感谢神。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好，讲到节期是非常重要。那么一年刚才我们看到刚才讲到献殿节，好，那我们也看到犹太人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至谦日，其实就是普尔节。好，那么在普尔节呢，现在犹太人当中每一年他们都会庆祝这个普尔节。普尔节的时候也就是在以斯帖的时候，本来那个王哈要那个受了哈曼的影响，那几乎犹太人在以斯帖的那个时候，波斯王差一点要把什么犹太人要灭族，可是没想到以斯帖就在那个时候蒙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宠哈，他到王的面前去觐见王的时候，他说如果什么死就死吧哈，那么他抓住那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呢犹太人本来要成为灭族灭种的，却在那个时候他 他们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普尔节是犹太人现在也是每一年都纪念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大家看讲义上面有这些的节期，那么在这些节期里面呢，如果你翻过来一面哈，不但提到节期，也提到月份。换句话说，犹太人算日子的时间跟我们现在的西历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有犹太人自己算日子，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农历年啊，按照什么收割的日子撒种的日子，农业的方式来算这些日子哈。所以有提到这些希伯来的月份，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提。好，那我们现在先回过来，我们就要看利未记。我们先翻到利未记的第23章啊，利未记第23章，利未记第23章里面全部都是讲到节期。那么在这个利未记的节期里面，提到了安息日、无酵节、五旬节跟赎罪日哈。那还有祝棚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过了安息日跟赎罪日，所以我们今天会主要的会提三个节期，好，提到无酵节，也就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跟祝棚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换句话说，这个节期不是从人所定的，这是神所定的，所以这叫做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换句话说，每一个神所定的节期都有圣会。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什么是圣会呢？这个圣会表示神要召聚他的百姓，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敬畏神，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守这个节期。所以这个是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好，我们跳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接下去这些节期。那么第一个就提到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好，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无酵节，我们看到逾越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无酵节、逾越节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是神要他们在守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的啊，工不可做，对不对？好，我们也看到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吃无酵饼啊，要吃无酵饼。还有呢，十二节说，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神为燔祭。好，那么献的时候还有素祭要一同的献上，成为馨香的火祭。那么在这里有一些的记载，有一些的规定。好，那我们先想到这个除酵节跟逾越节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刚才我们提到每一个节期都是影像，这个形体却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节期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现在都是有连结性的，有关联的。那我们就先翻到出埃及记第12章。好，我们来看当年神在定这一个逾越节、除酵节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如何。好，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12章。出埃及记的第12章呢，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好，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本月就是尼散月，好，或者是亚比月。这不在圣经上，亚比月跟尼散月都是提到的所谓的正月。好，好，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以这一天以这个月份为一年的开始啊。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分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那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抹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第十一节说到，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我们也看到神要他们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也要他们能够一直永远可以记住神在他们中间所成就的工作。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个逾越节里面，这是神所定的日子啊。那么这一个神所定日子是非常的特别，他特别提到，当你们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们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他特别提到你们要在本月的十四日啊，这里提到十四日黄昏的时候要开始有这个逾越节。可是请问你，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哪一天要开始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呢？圣经上说本月初十日，大家记住，一个十日，一个十四日。十日这个月的第十日的时候你要开始做预备的工作，但是十四日的时候要开始守逾越节，在黄昏的时候要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对不对啊？大家记住了。好，那么接下去我们要看见这个羊羔呢是要什么，一岁的啊，献给神，是一岁的，而且是要怎么样，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的。好了，那讲到羊羔有大有小嘛，对不对？好，那即使都是一岁的羊羔，也都有什么重量不同的，大小不同的。你看圣经上怎么讲，神太有意思，他说你要预备这羊羔的时候，你要取一家怎么样，一只，一家一只。那么这一家一只的羊羔要按照什么来计算呢？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的后半段，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什么啊，饭量来计数来计算。换句话说，一家一只，这只羊羔要跟你们家的什么人数，你的饭量一起来计算。换句话说，你说羊羔要多大多小呢？你家里有几口人，你就预备多大的羊羔。你家能够有人吃饭吃十碗，有人吃饭吃一碗，对不对？那什么，按照你的人数跟你的饭量来计算这个羊羔。哎呀，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到逾越节的时候，我就想到逾越节，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每一个家庭你要聚集在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换句话说，什么，这个逾越节是全家以家庭为计算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再思想一下，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常常讲到全家要得救，全家要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什么一个人得救怎么样，全家就要得救。好，那我们也讲到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就要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心意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看见在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的得救是全家得救的，是这一个家族都一起来得救的，哈利路亚。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是家要聚集在一起，你把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面，全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当年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的那个击杀的天使要在要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要在离开之前就发现在以色列人这边，因为全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领受这个羊羔，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得救了。好，可是在埃及那边怎么样呢？埃及王法老他怎么样，他儿子他们从法老到仆人家里面什么投身的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死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救赎的一个计划跟一个恩典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阿们，是在一个家族的里面，这一个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好，我常常说在中国人过年过节我们都喜欢有贴那个什么对联啦，门联啦，那个叫什么祝福吉祥的话都有红纸条。那弟兄姊妹，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羔羊的宝血要涂在我们家的门楣上面，要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写对联的时候，好，在什么，在我们家中国人的对联都是在门口嘛，对不对？在你的门上面，左边右边还有上面，好，所以你这样想，你在这个对联的时候，你就想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涂抹在我们家的门楣上面。哈利路亚，要宣告逾越节的羔羊要成为我们全家的救赎，阿们。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逾越节里面有一个全家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得救的这样一个机会。好了，那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想到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也讲到说这一个逾越节的羊羔，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要为我们除掉一切的孝，除掉一切的罪恶。所以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阿们。好，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代表了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好，那你说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提到这里当然是有关系，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节期，因为我们说节期都是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节期。好，好，那我们先看节期的时候呢，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我们翻到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好，我们先看圣经上先讲到这个逾越节跟这个除酵节。好，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看到十二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里面说到，好，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所以我们圣经上已经讲到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什么，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好，那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好，第七节说二十二章，对，第七节，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逾越节除酵节须宰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那我们利未记里面提到除酵节的时候什么，要宰羊羔。好，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好，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好，好，我们一起看。好，逾越节，大家注意，这里提到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就为耶稣预备了筵席。那我们知道在这一个伯大尼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吃这个宴席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发生。什么？有一个女人带着一斤极重的香膏，那么去什么，去膏抹耶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她去膏抹耶稣的时候呢，那个这个香膏叫做什么，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很香啊，你们有没有闻过？没有闻过哈，那跟我去以色列去买一个真拿达膏油。好，但有时候我跟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真拿达香膏的这个香味为大家抹油祷告。好，好，那在这个地方讲到真拿达香膏，好，有一个女人，那么 当他膏抹耶稣的时候，就有人说什么，哎呀，这个怎么这么浪费呀，哦，不用这么浪费，这个香膏可以什么，可以卖30两的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你们常常有穷人可与你们同在，可是你们心中不常有我。我觉得从这一句话也可以反省到，我们今天在读利未记，我们要想到我们心中要常常有神，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再看到，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为我安葬之日所预备的。好，大家记住，这是在什么逾越节的前几天，前6天。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的同一章的第12节。好，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上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第二天，所以6天减一天是什么？前五天。好，前五天。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这前五天的时候，大家就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喊着说 Hosanna Hosanna，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当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唱这首歌，有没有？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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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anna。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都说什么？是称颂，是一个赞美。好，但是原来在圣经上面讲到，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里面，在犹太人当中，当他们提到 Hosanna 的时候，是讲到什么？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主要来做拯救者。所以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有一个可以拯救他们的救主能够来到。那老实说，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那些百姓们拿着宗室之在喊着何善哪、啊、何善哪、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好，为什么？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在耶稣的时代时候，他们是被什么统治呢？罗马政府所统治。罗马政府里面，他们强调罗马政府里面他们只有一个王啊，什么王呢？在他们觉得那个凯撒是他们的王。所以你如果有人你要提到别的王的时候，你有什么？你被认为是什么？叛乱分子，是叛党。好，所以我们想到，因此呢，当耶稣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是应当称颂的，当时其实门徒们还有他是说还有一些小孩子在那边喊着说，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大声的喊，是吧？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候。好，可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位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是可以什么大大来赞美。其实这是犹太人一直所等待的一个救赎主，可以拯救他们的君王。好，所以他们在那里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此在约翰福音15节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进来了。所以我们看见特别圣经上说不要害怕，耶稣基督要来了，他来成就这件奇妙的工作。好，好，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里面讲到，出埃及记刚才我们提到正月14日的时候是什么？是逾越节，是要什么？宰杀羔羊的时候。可是圣经上说在第几天就要预备这个羔羊呢？第10日。好，我们算一下日子，刚才新约里面讲到逾越节的前6天，但是第二天他们拿着棕树枝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就是什么？前5天。好，好，我们再算日子，出埃及记里面讲正月14日的前10号就要预备，你算算看，10、11、12、13、14，几天？ 五天，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见的节期、月数、日份、羔羊，都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呢，可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你觉得圣经上话语太奇妙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就说到，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来。这个话语是指着他写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换句话说，圣灵帮助这些门徒们在想起来，当时他们不明白这些意思，可是当主耶稣死里复活得荣耀的时候想起来，原来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们，旧约跟新约有没有关系？有，连结的关系太重要了。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有。所以你这样子来看，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要守逾越节，要守除酵节，这个对我们关系太大了，阿们。好，所以我们就想到，那么在立位记里面提到这个逾越节、除酵节的时候，我们上好几次都提到，他说逾越节黄昏的时候，好，黄昏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在十号预备这个羊羔，要等到逾越节这天来宰杀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逾越节的那一天黄昏的时候，他们要什么？宰杀这个羊羔。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如果我们用现在来思想，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叫什么Good Friday 受难日。好，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是来纪念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因为他们逾越节宰杀羊羔的那天呢，尸体不能够放在什么停留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他们要想去看看那一个当时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去看看耶稣怎么样呢，到底死了没死。好，那么因为尸体不能留在上面，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你看三个人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另外两个强盗都还没有完全的断气，所以必须什么？要打断他们的骨头。可是到耶稣的地方，圣经上说他已经断气了，所以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就应验了经上话。好，那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他断要那个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此我们看新约里面讲到说，耶稣的命不是因为罗马的兵丁鞭打太多把他打死，气不够了，上了十字架上就断气了。圣经上说，耶稣说什么？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天父说祷告，他说，神啊，我将什么？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所以耶稣为我们是自己舍了他的命，哈利路亚，这口气归到天父那里，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因此星期五除酵节、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舍了他的命。到第六日星期六是什么？是安息日。好，安息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吃除酵饼，要吃多少？七天。好，然后接下去讲到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翻到这个立位记，我们再看一下哈，立位记的二十三章，我们立位记二十三章的地方讲到，安息日的次日十一节后半段，好，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请问弟兄姊妹，安息日的次日是到哪一天了？就是星期天。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节，二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带给祭司。换句话说，在安息日的次日，你要献上什么？粗俗的庄稼，带给让祭司献上这粗俗的庄稼。好了，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有没有意义呢？有。那我们一起看到，好，这个 我们就先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好，八章二十三节，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断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那里等候得到身体得赎。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思想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初熟的果子，其实初熟的果子在圣经上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哥林多十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然后我们读，再读到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了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安息日的次日，这一个初熟的果子要献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初熟的果子就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初熟的果子，他是死了又活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初熟的果子，他才能够为我们这些人成为什么？成为那一个等候得赎的一个记号。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阿们。所以初熟的果子，第一个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第二个初熟的果子，等候那个睡了的之人，好，透过他能够得到这个救赎。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翻到雅各书，好，我们来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好，雅各书的第一章，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看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所以你跟我们今天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真道里面，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个道成为肉身又死里复活的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得生，我们能够得赎，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成为什么？初熟的果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我，耶稣基督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是那一个初熟的果子。好，我们再接下去第三方面，好，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你我被真道所生，我们是初熟的果子。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既然你我都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逾越节里面，逾越节是一家一只，全家要来享用这个羊羔。换句话说，当你我们都在我们的家中成为那初熟的果子，或者你是第一个信主的，也就要因着你的关系，你和你的全家就要什么？进入救恩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呢，圣经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圣经上说到什么？一个人得救，全家就怎么样？就有得救的机会。哈利路亚。但是这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们需要什么呀？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要需要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把血涂抹在你家里的门楣上面，宣告我们的家都要在基督宝血的救赎里面。哈利路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以赛亚书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好像堆积什么？祷告的城墙。我们每一个祷告就像一个砖块一样，我们把这一个祷告城墙堆积起来的时候，救恩的城墙成就的时候，就有人要进入到这救恩的门内。 阿们、啊、这以赛亚书二十六章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逾越节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要宣告逾越节是我们全家要归主的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啊、有这样子一个、意义在那里。好，那我们第二个我们再看、啊、第二个我们就要看到、五旬节。那么、提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啊、就是以后就是这一个五旬节。那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好，所以从安息日的次日，我们翻到再一次翻到这个利未记，好，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利未记第二十三章，我们就看到说啊，他说，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现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就要把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那我们今天就看到，当年当主耶稣死里复活，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复活的日子啊。那我刚刚提到说，他们把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星期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安息日的次日，在这一天献上的时候，安息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那天日子，那天开始七个安息日以后的什么次日，一共是五十天。所以在这五十天的当中，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在这五十天的在这个日子里面怎么不断的向门徒显现，向门徒们来分享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当主耶稣要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就跟这些门徒们说，你们怎么样还要等候，你们还要在这里在耶路撒冷等候，你们要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你们要在那里等候，你们要得着神的能力，要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啊。那么因此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到五旬节这一段时间里面，耶稣到处在传福音，也在这一段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耶稣什么也升天。可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对不对？圣经上说，所以耶稣要这些门徒们，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祷告。所以这些门徒们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他们就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祷告，大概有多少呢？十天之久。好，那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好，我们先看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所以有怎么样四十天之久，但是他还是跟他们说你们要等候，所以要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好，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就提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天上有响声，好，他们有一阵大风吹过住在他们房子里面，他们又看见有火焰的舌头浇灌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五旬节的日子到的时候，就有极大的工作产生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到过去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的次日，你们要开始献禾捆，要等候一直到五旬节的日子，好，然后在这个时候要献上新的素祭，好，然后有燔祭、平安祭。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有看到，果真五旬节到了。在五旬节到的时候，五旬节是一个圣灵降临的日子，哈利路亚。那么五旬节不但是圣灵降临日子，我今天要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是从五旬节里面产生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在这个五旬节的日子里面，圣灵浇灌下来，有火有风，好，有这个有火有风，还有什么，大家都开始说方言。当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记载到说，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都说起 别国的话来。所以方言基本上来讲是什么？是别国的话，是相谈，都在那里诉说一件什么事情呢？诉说上帝的大作为。阿们，诉说上帝的大作为，诉说上帝大作为。所以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他们会聚集呢？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因为这些门徒们120个人说方言，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大到一种地步，在耶路撒冷附近周围的邻居也好，在这些城市旁边的人就听到耶路撒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有这么极大的响声，所以就从各处的人就聚集来到耶路撒冷要来看。要来看的时候，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在那里传讲，从基本上是从创世纪就讲到上帝的一个作为，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受难，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在讲这样子一段话语的时候， 你看那篇信息也很短嘛，使徒行传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长，可是在那个你想想看，那个其实是这么彼得这么棒哎，用这么短的经文就把神从创世以来所要成就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那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时这些聚集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其实圣经上没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可是你相不相信一定比多少人多呢？一定多过3000人，因为在那一天里面，那一些信主的人在一天之内就增加多少？3000人，有3000人信主。这3000人信主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哈，彼得说，他们这3000人都觉得扎心啊，觉得彼得讲的这个信息太扎心了，所以他们问彼得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彼得在那里说：“如果你们觉得扎心，你们就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并且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阿们。所以在那一天可以说是什么？是教会的产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逾越节全家要得救，好，五旬节是什么？教会要产生，哈利路亚。五旬节里面看见那个教会的开始，看到教会的被成立。那五旬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开始被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好，这一天呢，当他们开始有这个教会的时候，初代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呢？初代的教会是一个凡物公用，好，彼此拨饼交接，好，那个大家彼此来帮助的一个日子，这是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教会的功能应该是什么？应该能够满足，或者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帮补，特别要帮助什么？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在当时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就凡物公用，甚至于有神怎么样，卖了自己的田产，要把自己的东西捐出来与别人来分享。好，那我们再翻回到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五旬节。好，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一点，好，就是五旬节。那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好了，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好，16章，生命记的第16章，好，讲到这个五旬节也是77节，哈，因为77、49啊，77节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11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的面前欢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安息五旬节，好，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你们中间的孤儿寡母寄居的人都要什么？一起的欢乐，都要一起的欢乐。那么这个 七七节，安息日，圣经上这个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也是一个收割的日子。所以呢，在16章第9节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起，算计七七日49天。好，也是一个什么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好，那我们再翻到这个民数记哈第28章，民数记第28章，好，民数记第28章，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28章。民数记，好，民数记第28章也提到七七节是一个庄稼出熟献新数记给耶和华的日子。好，那我们读到这些都是提到这个五旬节。那提到这个五旬节，提到什么？是收割庄稼日子。好，好，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这里，刚才提到，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在你们中间是孤儿寡母的，在你们中间是那些贫穷的人，在你们中间是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好，圣经上告诉你们都要怎么样呢？顾念他们，都要顾念他们。那并且呢，在圣经里面提到，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要特别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大家记不记得路德记的时候，伯阿斯就什么？他说你收割的时候那些禾捆，你不要去把它捡回来，你要什么留在地上的，就要留给什么那些穷人跟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这五旬节看让我们看到，神不但在五旬节里面要有教会要被兴起，教会要被建造。换句话说，这个教会要成为是收割庄稼的。收割庄稼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呢？顾念贫穷的人，顾念孤儿寡母，顾念那些寄居的人，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是什么？要收割庄稼的地方。哈利路亚，要去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有需要人都要来到什么？教会的里面。哈，有的时候啊，像我们感谢主，这些年神让我们的教会还有什么顾念这个我们95054这个区域的，我们还有做这个词汇的工作。好，也帮助我们附近的邻舍可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领取这些食物，这些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你知道吗？感谢主，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些的慢慢走过了这些日子，而且神也愿意我们做的更多。我们要对这个社会公益，对这个社区需要有贡献。好，但是我要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我们教会场地也蛮大的，也蛮漂亮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开会讨论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开放，让这些什么 homeless people 啦，让这些贫穷人来的时候都很紧张。为什么？你怕会弄混进很多不良分子，对不对？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的惧怕。但是今天我要说，感谢神，我相信这是一个出于上帝的心意。会不会有神的保守？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掉了一点东西，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相信神的工作，我们也要相信会有神的保守。阿们。好，所以我真的觉得教会的门应该是开放的，凡是有需要的人来到这里，他都能够被供应，他就要在这里来认识神。阿们。这是一个五旬节，一个教会的功能，一个教会的方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五旬节。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我稍微有提到吹角日。好，吹角日呢是要招聚的工作，让大家一起聚集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神的工作。那我吹角的，我暂时先吹角日哈，暂时我就提到这里哈。那我要讲下面一个，就是祝棚节哈。刚才我们提到五旬节是一个连收割的日子哈。可是祝棚节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 纪念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要守住棚节，要去纪念神在旷野的时候来顾念他们，让他们有能够在神的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安息的地方守住棚节。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棚节也叫做收藏节，要把神所给他们的丰富都能够收藏起来。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先看到在祝棚节第利未记23:39，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是圣安息。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7天。好，所以你看到祝棚节是一个收藏的日子，祝棚节是一个丰富的日子。祝棚节的时候，你要献上的时候，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的枝子都是什么？茂盛的、繁盛的，很多的。好，这是一个祝棚节，去纪念神在他们祝棚的日子，在寄居之地，神给他们丰富的供应。那么在这里提到的这个祝棚节呢，是要 celebrate， 要欢乐的日子，是不是？圣经上说欢乐多少天呢？7天。好，欢乐7天，而且圣经上说你们要世世代代都要记得这一个日子，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来顾念他们，给他们这样子一个丰富的日子。好，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还要再提到，好，当我们今天这是以色列人欢乐要纪念神的一些的作为，好，但是这个祝棚节跟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关系。我们在思想刚才我们提到五旬节的时候教会产生了，好，五旬节的时候要顾念，要成为一个收割的日子，成为教会要成为一个收割的地方。那我们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当年，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好，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曾经在祝棚节的时候因为耶稣也是一年三次要怎么样去守节嘛，所以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好，我们看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前面讲到什么？祝棚节近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节期最大之日是指什么？祝棚节，祝棚节，祝棚节庆祝几天呢？7天。在这节期最大之日，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就站在那里高声喊着说，喊着说什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来这里来喝。好，信我的人要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所以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说，人渴了要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腹中要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祝棚节，这一个丰富的日子，是我们不但要领受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我们有已经有圣灵的我们已经有相信的人，我们腹中要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非常重要。祝棚节不只是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收割的地方，我们五旬节是一个教会要收割的地方，祝棚节是什么？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我们的教会生命河，好，我们教会叫做生命河，我们盼望什么？腹中的活水，生命河的水可以流出来，流到哪里呢？流到万国万民。所以我今天要说祝棚节是一个为着万国万民的日子，我们要在不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腹中的活水我们可以流到万国万民之间，能够成为别人的供应跟帮助。我们要成为这一个供应，这一个时代，我们要在祝棚节的时候要来看到教会不只是要收割庄稼， 教会还要成为什么？让神的祝福能够流出去，流到万国万民的时候。好，那我们再翻到撒加利亚书，好，撒加利亚书，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好，最后一章，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十四章的第十六节，好，这是讲到末后的时候，那个末后的日子里面特别提到，好，十四章的第十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十六节，他说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什么？祝棚节，并守祝棚节。十七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的地上。好，那么上次我们提到大祭司的头上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那个大字在撒加利亚书这里也提到，好，有没有看到归耶和华为圣？好，好，那我先提到这里，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祝棚节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有一个心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神说什么？各国各族的人都要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并守什么？祝棚节，地上的万族都要来守这个节期，而且要年年上来到什么地方呢？神所定的地方耶路撒冷来守这个祝棚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为什么我每一年哈要带弟兄姊妹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你看到什么？上帝的心意，希望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的我们教会。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时代，神说万国的人都要上来敬拜大君王，而且要来祝福以色列，祝福犹太人，是什么？渔民。如果你看圣经上，他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标志，讲到渔民要归向主，要敬拜主，这个渔民就剩下来的犹太人。好，好，那今天我们大概提到了逾越节，我们提到了五旬节，然后提到了祝棚节，这些节期都跟我们有关系。好，好，我现在还要再讲。好，当我们讲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节期月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些都是 sign， 都是兆头，都是真相，征兆。好，那你看到我在讲义上面，我讲到节期月数的兆头，好，这个跟我们现在时代很有关系。那我们讲到节期月数兆头的时候，我们要先思想到，好，我们要思想到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把犹太人的节期随随便便的就过去，你要知道这个重要性。我们我曾经在课堂上有提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好，我们先思想到讲到节期的时候，圣经上说到这个月数节期，好，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天都提到一句话，好，有晚上有早晨，有没有？白日黑夜，有晚上有早晨。那我上次也提到过，晚上跟早晨，我们如果我们不读旧约的耶利米书，我们就不懂晚上跟早晨它的特别的意思在哪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里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好，第三二十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其实我今天我要先从十七节念，十七节念起，哈。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这跟我们立位记有没有关系？有，立位人。好，好，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 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从耶利米书里面就给我们提到了这个白日黑夜按时轮转，这是神立约的什么记号，这是一个 sign， 这是神立约的记号。神透过这个立约的记号向我们显明出来，不能够废弃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能够废弃神跟利未人要他们献祭的、这一个敬拜，这个都不能够来废弃。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翻回到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里面，我们先看到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这个新的约呢，不是写在黑纸白字的上面，乃是要写在什么？他们的心板上。那么在讲到另立这个新约的时候，神很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说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的时候，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接下去三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新约是要写在心板上，要让我们做神的子民。好，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去认识是他，领受这个赦免之恩，这个救赎之恩。好，在这同一章里面三十五节接下去就是特别讲到，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平伏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神定的这些的例子都表明了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来创造，神所定的。当我们思想到这些白日黑夜，想到月亮星宿灶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再思想一下。好，当我们读圣经里面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进入迦南地，曾经他们有过一次的征战。在那次的征战里面的时候，约书亚记就跟我们提到，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约书亚记就提到，有一次他们在征战的当中，那场征战实在是要太大了，所以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什么？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什么？日头月亮都要怎么样停止。好，神就垂听了他们的祷告，然后圣经上说以后再没有这么大的事情，神听以色列人的祷告，让日头跟月亮都能够止住。所以掌管日头跟月亮的是谁呢？是上帝。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日头月亮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都给我们提到，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兆头。好，我们再思想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王，叫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后来怎么样？生病，对不对？生病生到那个先知跟他说你要死了。哇，西西家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啊，说你看我啊，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什么。西西家就在神的面前哭泣，那个因此神就说，哦，他就差派先知再一次跟西西家说什么？好了好了，那我要什么？我要给你多十五年的寿命。好，西西家就在那里跟神说，那你有什么兆头给我呢？你有什么预兆给我呢？有什么 sign 给我呢？这是在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里面讲到的。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里面呢，当西西家在那里跟神像求兆头的时候，好，这兆头的时候呢，神就我觉得好有意思哦。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但是这个兆头呢，你到底要什么样子的兆头呢？我们通常讲到兆头啊，讲到太阳月亮的时候，上是什么 go down 的，对不对？所以兆头里面太阳要下山是什么？就是自然的定律，很好。所以这个就像，所以呢，西西家在神面前说 No， 我要什么？不要往下走，我要什么？ 往上。所以呢，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里面说，要一个兆头，就是要叫这个日头向前进的日影，本来要往前走的，怎么样？往后退十步。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就往后退了十度。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兆头里面，看见神什么听了西西家的祷告，我们看见 神掌管这些什么都是兆头。而这件事情跟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到的日月都要止住，这兆头大家注意到。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好，那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约珥书第二章。好，约珥书那个约珥书很难翻，我们翻使徒行传好了，因为使徒行传跟约珥书，刚才我们提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就一起翻到十六节。好，当耶路撒冷五旬节来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教会这个节期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让教会产生。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十六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等等。好，那这些我先跳到，我们就一起读到十九节。好，那么正如先知所说的，十九节说，在末后的时代，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说师母，这段经文太难了解了，但是圣经上明明讲到，约珥书里面说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在神大而可畏日子到之前会有兆头。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说现在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因为什么？圣经上说要有兆头。你看到兆头征兆的时候，你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要近了。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圣经上没讲，可是我们看到兆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来 pay attention 神到底要用这些兆头给我们什么事情要发生。好了，在这里讲到这个兆头，在约珥书在末后的时代都提到这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对不对？好，日头月亮都提到这件事情。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刚好讲节期，我觉得最近我太兴奋了。好，你知道在去年刚才我有提到我们那个Thanksgiving 跟 Hanukkah 是同一天的哈，所以他们还 create 了一个字，把这两个字都加起来，因为这是历史上面不再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这是末后的时代的兆头。好，好，那我们看看今年。好，我今天在讲义上有一个 link， 你们回去可以看。好，这个是那个在Texas 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John Hagee。 哈，他在今年2014年，就是今年的1月2号，他被 Fox News 的一个新闻记者请他在电视上面有一个很短的一个问答。哈，那我非常的感动。那为什么感动呢？因为现在如果你看一些的媒体或者看到一些的报道里面都提到 NASA， 哈，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发布了一个消息。哈，就说讲到 NASA， 讲到说在2014，大家注意今年什么？2014跟2015年，在这两年之间会有四次月全食，会有四次月全食，会有四次这个月全食。那么这个月全食呢，跟这个就是特别讲到约珥书里面所提到的什么？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讲到什么？讲到这个有four blood moons 啊 ，four blood moons， 在今年跟明年，这是在太空总署 NASA 里面所公布的。那么这个 John Hagee 呢，他在这些年做了一些的研究，里面太奇妙了。你知道在历史上面哈，就看见在近期500年之内， 这个月全食事情发生，月亮变为血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哈，一共出现在这500年中间，一共有三次的时候。哪三次呢？第一次，是在第一次是在1493年到1494年中间。1493年是发生什么事情呢？1493年跟94年，好，你知道，美国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好，1492年。那么在1492年的时候，美国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正是什么呢？正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好，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在西班牙的政府里面，他们把犹太人赶出西班牙去。那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美国新大陆发现哥伦布，好，让犹太人有居住的地方。那么我看在2012年的时候，在一个报纸上面，西班牙的政府还特别在2012年，好像是8月份的一个报道里面，特别讲他们为着以前1492年所做的这件事情，他们在那里说，我们现在要欢迎犹太人回到西班牙，好，回到西班牙来。那也是因为他们把犹太人赶出去，我们就看到西班牙的这个国家接下去的700年就被回教的势力所统治。好，那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次，这500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第二次月全食，好，在1948年的时候，1948年到1949年，在那一段时间，你知道1948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大事呢？以色列人复国。好，第三次一件大事是什么呢？六日战争，1967年是在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收复了耶路撒冷。所以在历史上有三次月全食的节期。好，好，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思想一下，现在弟兄姊妹，我要说现在真的是什么末后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知道当犹太人1948年复国的时候，所有人开始发现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开始很多的人信主，很多人来研究圣经，发现圣经上所说的话语居然会应验。同样的，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你就会明白，我最近特别兴奋，为什么今年好莱坞要宣告说2014年是 The Bible Year。 我相信好莱坞不是因为有这个什么月全食这些事情，他们特别选今年去拍 Bible 的电影。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征兆，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今年？为什么我要鼓励弟兄姊妹2月27号要去看电影，看Son of God？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说，这是一个末后时代，这些的征兆我们要明白。28号是什么日子？2月28号是我们的教会，圣灵周。圣灵周目的在哪里？上个礼拜我已经提到，圣灵周的目的不是说我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我有恩赐。圣灵的周的一个目的应该是什么？是我们刚才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五旬节的时候要很多的人归向主。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这里讲到，这些兆头跟日子要帮助我们，要思想到求告主名的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怎么就必得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还要邀请慕道友去看电影？因为这正是一个求告主名的时候就要得救，阿们。好，三月底3月28号，好莱坞要上演另外一个电影，是 大卡司剧作的，全部都是奥斯卡金像奖的演员所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挪亚。挪亚，挪亚什么？末后的时代，圣经上说你要看末后的时代，主来的日子如何，你就要看什么？挪亚的日子如何，哈利路亚。这些都是什么？兆头征兆。而今年到明年2014到2015年，月全食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我要讲出来你就很惊讶。好，这四个日子呢，第一个就是今年的逾越节，今年的逾越节2014年4月29号，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 月全食。第二个是今年的祝棚节，今年的祝棚节10月23号，犹太人的祝棚节月全食。弟兄姊妹，这不是随便选的日子，这是什么？神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西洋历跟犹太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太奇妙了。明年月全食两次，是在什么时候呢？2015年的3月20号，哈，3月20号，犹太历的这一个日子。那犹太历的3月20号是对不起，是日全食，哈，日全食，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的时候，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2015年的4月4号，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是月全食。我刚刚讲日全食啊，我先月全食是明年的逾越节是月全食，还有明年的还有一个日子，明年的祝棚节也是月全食。所以在今年跟明年有四次的节期，全部都是犹太人的节期。看见什么？太阳、月亮、星星。在天上有一个 sign， 所以我们不能不来注意这些事情啊。那日偏食，好，今年的4月29号是日偏食，今年的10月23号是日偏食，明年的3月20号是日全食，是犹太人的新年。那明年的9月13号也是日偏食，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节期，你说这些节期重不重要？重要。逾越节、祝棚节，我们都看见会有世界上会有大事要来发生。但是在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因为就是有这些大事要发生，有这些兆头，有这些好像看起来是有灾难的时候，却是一个求告主名的日子，求告主名就要得救。哈利路亚，阿们。那明年的祝棚节，我跟牧师说，我说明年啊，你今年没有跟我去以色列没关系，你明年一定要去以色列，因为明年的祝棚节就是刘牧师过生日的时候，9月28，我说你不能不注意这个日子，因为那是月全食的日子，在9月28号祝棚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分享这些，我要跟大家说，你不要以为这些日子都什么过去了，这些日子在现在，神要透过这些节期，透过这些日子，透过这些兆头仍然说话。可是一个说话的一个目的，我们不能不留心的，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要近了。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要快快的做传福音的工作，求告主名的要得救。所以圣灵浇灌的意思不是只要得到恩赐，圣灵要我们怎么样？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要为主做见证。阿们。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从利未记里面看这些节期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真是再一次被你激动。主啊，因为这些节期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主，这些节期都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兆头。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仍然在对我们说话，你仍然有一个心意，就是求告主名的都要得救。主，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激动。主啊，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迫切的心，主，我们要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器皿，带领更多人进入你的国度，也让我们这一个教会，哦，真是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主啊，让我们更愿意，主啊，让这一个教会能够成为穷苦的人、孤儿寡妇、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认识你的地方。主，我们更求你让那逾越节羔羊的血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不住地为我们的家人家族来祷告。我们要经历到主全家都能够进入救恩的门内。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继续来激励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是那个粗俗的果子又被真道所生。我们也愿意这个真道能够道成肉身，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